燕王李忠，字正本，是高宗的长子。高宗刚进入东宫时生下了李忠，在红教殿宴请东宫官员。太宗前往东宫，环顾左右，对功臣说：近来王爷稍有起色，并非没有酒食，却贸然打扰你们的宴会，是因为我刚有了这个孙子，所以前来一起欢乐罢了。太宗酒兴酣畅时起舞，以此邀请群臣，在场的人于是都起舞，整整一天才结束，赏赐物品各有差别。贞观二十年，封为陈王。永徽元年，被任命为雍州牧。当时王皇后没有儿子，他的舅舅中书令柳氏劝说王皇后谋划立李忠为皇太子，因为李忠的母亲出身低微，希望他亲近自己，王皇后同意了。柳氏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、侍中韩苑、太尉长孙无忌、右仆射于志宁等人坚决请求立李忠为太子，高宗答应了。永徽三年，立李忠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五品以上官员中儿子是父亲继承人的次勋一级。永徽六年，为李忠举行加冠礼，规定死刑以下罪犯都降一等，大宴三天。同年，王皇后被废黜，武昭仪所生的皇子李弘年仅三岁。礼部尚书许敬宗迎合皇帝旨意上书说：陛下效法千古，包容万邦，立圣明仁慈之人，作为天下母仪。既然皇后生了儿子，应当居于太子之位。这孩子出自涂山，是君主的后裔，早已听闻胎教，应当展现问安之心，却反而因数孽夺嫡降居藩王府邸，这使得乾兴、太子兴暗淡，姚月掩藏锋芒。我以愚钝的忠诚，私下不能理解。况且如今守国家重器的人向来不是皇嫡子，永徽初年国家根本未生，暂时借彗星之光越位升为太子。近来正妻生育，嫡子降神，重光日益明亮，绝火之光应当熄灭，怎么可以凭借旁支继承占据太子之位？国家有直言见证之臣，谁能逃避责任？私下想到西姑能够谦让，可以效法刘强坚守藩国，应当遵循旧例，追访太伯，岂不美哉？追随严陵，故常安稳，宁可反直之干，长久交换的位于朝廷，颠倒衣裳，使太子之位错乱，愚昧的百姓谁会心系于他？留给后代恩泽，将如何传扬美德？高宗听从了。显庆元年，废黜李忠为梁王，任命为凉州都督，赐予十封二千户，财物二万段，上等宅地一区。同年转任房州刺史。李忠年龄渐大，常常恐惧不安，有时私下穿妇女的衣服以防被刺客，又多次有妖异之梦，经常自己占卜。事情泄露后，在显庆五年被废为庶人，迁居黔州，囚禁在李承乾的旧宅。麟德元年，又诬告李忠与西台侍御上官仪、宦官王福胜谋反，被赐死在流放地，时年二十二岁，没有儿子。上官仪等人被处死。第二年，皇太子李弘上表请求收葬，获准。神龙初年，追封为燕王，追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。元王李孝是高宗第二子。永徽元年，封为许王。永徽三年，被任命为滨州都督。显庆三年，多次受官至遂州刺史。麟德元年去世，追赠益州大都督，谥号为道。神龙初年，追赠元王、司徒、益州大都督。则王李上京，是高宗第三子。永徽元年，封为启王。永徽三年，姚授益州大都督。乾封元年，多次转任寿州刺史，因罪免官，削去封邑，并在李州安置。李上京被武则天厌恶后，有关官员迎合旨意，搜求罪过上奏，所以有这样的贬黜。永隆二年二月，武则天假借高宗名义上表请求允许启王李上京，鄱阳王李素杰同按朝籍之力，益阳宣城二公主因母亲萧氏获罪，随丈夫在外任职，请求授予官职，任命李上京为缅州刺史，李素杰为越州刺史，仍不参与朝籍。四圣元年，李上京、李素杰、益阳宣城二公主被允许赴京奔丧。文明元年，李上京封为毕王，李素杰封为葛王，又改封李上京为泽王、苏州刺史，李素杰为许王、龙州刺史。 垂拱元年改任陈州刺史。永昌元年受太子左卫帅，出京任随州刺史。载初元年，武成四派酷吏周兴诬告李尚京、李素杰谋反，被召到京都，囚禁在御史台。舒州刺史许王李素杰在京都城南邑被杀，并杀害其党羽。李尚京恐惧，自缢而死。他的儿子一真、一梅、一张、一环、一景、一岁七人都被流放显州而死。神龙初年，追复李尚京官爵，封其庶子李义寻为四泽王。在此之前，李义寻流窜在岭外，藏身于故宫之中。等到继承封爵不久，有人告发李义寻不是李尚京的儿子，假冒袭爵。李义寻无法自明，又被流放到岭外。开元初年，封李素杰之子李求为四泽王，继承李尚京之后。开元十二年，玉贞公主上表称李义寻确实是李尚京遗留下的后代，被四许王李冠兄弟贪图他的封爵，设计陷害废除他。当今皇上因此削去李求的王爵，重新召李义寻为四泽王，拜帅更领。从此各宗室中非本宗袭爵，自中兴以来后继为四王的人都命令回归本宗，削去其爵位封邑。许王李素杰是高宗第四子，六岁时永徽二年封为雍王，不久授雍州牧。李素杰能每天背诵古诗赋五百多字，跟从学士徐其丹学习，精勤不倦，高宗非常喜爱他，又转任齐州刺史。十二岁时改封为寻王。当初武则天位为皇后时，与李素杰的母亲萧淑妃争宠，互相忏悔。永徽六年，武则天立为皇后后，萧淑妃最终被武则天忏悔，幽禁羞辱并被杀。李素杰尤其被谗言嫉妒，出京任深州刺史。乾封初年，下敕令说李素杰既然有旧病，应不必入朝。而李素杰其实没有病。李素杰因自己长久不能朝见，便著《忠孝论》以表达心意，文辞多不记载。当时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趁出使之机秘密封存此论进城，武则天见了更加不高兴，诬陷李素杰贪赃受贿，降封为鄱阳郡王，并在元州安置。宜凤二年禁锢终身，又改在越州安置。永隆元年转任越州刺史，后改封葛王。武则天临朝称制，又进封为许王，多次授官至舒州刺史。天寿年间与李尚京一同被诬告，追赴京都。临离开舒州时，听到有丧事哭泣之声，对左右说病死怎么能够得到，更何必哭泣。行至京都城南龙门驿，被缢死，时年四十三岁。武则天命令以庶人礼安葬。中宗即位后，追封为许王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许州刺史，并按礼改葬，陪葬于乾陵。李素杰被杀时，他的儿子李英、李婉、李基、李阳等九人都被武则天所杀，只有幼子李陵、李冠、李求、李清谷因年纪小，特别命令长期囚禁在雷州。神龙初年，封李冠为四许王。开元初年，封李陵为四越王，以继承越王李贞之后。李求为四泽王，以继承伯父泽王李尚京之后。李陵官至右监门将军，去世。李冠开元十一年任卫尉卿，因压制伯父李尚京的儿子不得承袭，让弟弟李求继承，于是贬李冠为鄂州别驾，于是下诏断绝其外继，以原泽王李尚京的儿子李义寻为四泽王，江王李一为信安郡王，四蜀王李瑜为广汉郡王，四密王李彻为濮阳郡王，四曹王李真为济国公，四赵王李居为中山郡王，五阳郡王李继宗为李国公。李冠多次升迁至滨州刺史、秘书监、守太子詹事。李求性情仁厚谨慎，居家和睦，朝廷敬重他。天宝六载去世，追赠蜀郡大都督。李冠晚年有子，命李求之子李义为嗣。李冠去世时有姐、婿两个儿子，都年幼。天宝十一载，李义袭封许王。天宝十四载，李谢娶杨仙之女，于是袭封许王。李求起初为四泽王，降为隐国公，宗王卿同正元，特封包信郡王。进献龙池黄德颂，升迁宗正卿、光禄卿、殿中监。天宝初年，崇拜宗正卿，加金子光禄大夫。 李球有爱兄弟，聪慧敏捷，听到善事如同受惊，宗室子弟中有一善行，无不推荐提拔，所以宗室成员在朝廷任职的多是李球所举荐。天宝九载去世，追赠江陵大都督。孝敬皇帝李弘是高宗第五子。永徽四年封为代王。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改元。李弘曾跟从律，更令郭瑜学习春秋左氏传，读到楚子伤臣之事时，放下书卷叹息说，这种事是臣子不忍心听的，荆棘是圣人垂训，为何要记载这些？郭瑜回答说，孔子修春秋意义在于褒贬，所以善恶一定记载，褒扬善行以示范后世，贬斥恶行以警戒后人，所以使伤臣的恶行显扬于千年之后。太子说，不仅是口不能说，也是耳朵不忍听，请求改读其他书。郭瑜再拜祝贺说，乡里名叫圣母，曾子不入，诚意号称朝歌，墨子回车，殿下成效天资，睿智天发，凶恶悖逆的事迹从视听中摒除，遵循美好的教诲，实在深感庆幸。臣听说安定君主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更好的，没有礼就无法侍奉天地之神，没有礼就无法分辨君臣之位，所以先王重视他。孔子说，不学礼无以立，请停止春秋而读礼记。太子听从了。龙朔元年命令中书令太子宾客许敬宗，侍中间太子右庶子徐与师，中书侍郎上官仪，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人在文思殿广泛采集古今文集，摘取其中因词例句，按类编排，编成500卷，名为瑶山玉彩，上表进呈，下诏赐物30000段，许敬宗以下加急，赐帛各有差别。总章元年2月，亲自在司城馆行事蔡礼，于是请求追赠颜回为太子少师，增升为太子少保，高宗都听从了。当时有敕令，征讨辽东的军人中，在规定期限内不自首以及再有逃亡的，本人处斩，家口没关。太子上表进谏说，私下听说有关部门对于被军之人，本人长期不出，家口都打算没关，也有在限期外自首未经定罪，各州囚禁人数众多，有的临时生病未能赶上队伍，因此恐惧于是逃亡，有的因砍柴被贼寇抢掠，有的渡海来往淹没于波涛，有的深入敌境受伤被杀，军法严格，必须互相担保，如果未能互相担保以及不是因战阵死亡，就同队之人也连带受罪，于是有无故死亡失踪，多被注为逃兵，军旅之中来不及查证，直接根据对司通报情况当作真逃兵，家口全部没关，论情时可哀怜。尚书说，与其杀不孤之人，敏失不惊之罪，福往逃亡之家，免其配没。下诏听从。咸亨二年，皇帝驾临东都，刘太子在京师监国，当时正值大旱，关中饥荒缺乏，太子命令取来廊下兵士的粮食查看，见有吃榆树皮和蓬蒿子实的，于是命令嘉令等人各给米使足。当时戴志德、张文冠兼左庶子，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佐，太子多病，政务都决断于戴志德等人。当时益阳宣城二公主因母亲获罪被幽禁在掖庭，太子见了惊讶悲痛，立即上奏请求让他们出嫁，又请求将同州沙苑的土地分借给平民，诏书都准许了，又召太子到东都，娶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妃，有关部门奏请用白燕作为聘礼，恰巧院中捕获白燕，高宗高兴地说，汉朝获得朱燕，于是成为乐府，如今获得白燕，可以作为婚聘之礼，那礼仪只是成为歌谣，这礼仪便首开人伦，不同时代相比，我没有惭愧之德。裴氏很有妇德，高宗曾对侍臣说，东宫内政我没有忧虑了。上元二年，太子跟随皇帝到合璧宫，不久去世，年仅24岁。皇帝下诏说，皇太子李弘生来就具备天赋资质，天性聪慧，在职称屈拜贺喜，恭敬肃穆显于三朝，在内请问安，仁爱孝顺闻于四海，自从执掌玉圭，身染疾病，顾念着掌上明珠，特别深切的牵挂于心，希望他能够康复以光大宏明，等到病情稍有好转， 将要让位给他，而李弘天生仁厚，孝心纯正，既然接受了我的命令，却忽然不再言语，因此心中郁结，旧病加重。依照百姓所寄托的，正要推崇下我的基础，五福没有应验，不久就驾崩了。昔日周文王极其仁爱，于是延庆于九龄，我不辞爱，骤然永别于千古。天性之重，追怀哽咽，应当重申以前的命令，加以尊贵的名号。谥号是行为的记录，称号是事迹的表征。辞讳爱卿叫做孝，死不忘君叫做敬，谥号为孝敬皇帝。同年葬于沟氏县景山的宫陵，制度完全依照天子的礼仪，百官遵从权制，36日降服。高宗亲自撰写《瑞德记》，并亲自书写在石碑上，树立在陵墓旁边。当初将要营建宫陵，工程费用巨亿，百姓厌倦劳役，嗟叹之声充满道路，于是乱扔砖瓦而散。太子没有儿子，长寿年间下诏令楚王李隆基作为他的后嗣。中宗即位，下诏将他复祭于太庙，庙号懿宗，又追赠太子妃裴氏为哀皇后。景云元年，中书令姚元之、吏部尚书宋璟上奏说，按照礼制，大行皇帝山陵之事结束后就应当复庙。太庙第七世先前复祭了皇兄懿宗孝敬皇帝、哀皇后裴氏的神主。臣等认为懿宗没有登上帝位，死后追尊，到神龙初年才特别下令生父。春秋的义理，国君即位未满一年的不应该列入朝暮之位。又古代祖宗各自另外立庙，孝敬皇帝的宫陵既然在洛州，希望在东都另外建立一宗庙，迁赴孝敬皇帝、哀皇后神主，命令有关部门按时祭祀，这样既不违背先前的旨意，又符合古训，人神和谐，进退得宜。现在这些神主希望放入家室安置，福愿陛下以礼制来裁断恩情。皇帝下诏听从。开元六年，有关部门上言，孝敬皇帝现在别庙将要建成，想继父庙有期，按照礼制不应该再用懿宗作为庙号，请求用本氏孝敬作为庙称，于是开始停止使用懿宗之号。裴居道，绛州文喜人，是隋朝兵部侍郎裴敬明的孙子，父亲裴熙载贞观年间任尚书左丞。裴居道因为女儿成为太子妃，武则天时期历任纳言、内史、太子少保，封义国公。载初元年春天被酷吏陷害，下狱而死。张怀太子李贤，字明允，是高宗第六子。永徽六年封为陆王。显庆元年改任齐州刺史。同年加封雍州牧、幽州都督。当时刚刚出阁，举止端庄文雅，深受高宗赞叹。高宗曾对司空李济说，这个孩子已经读完了尚书、礼记、论语、背诵古诗赋又十余篇，暂时浏览一遍便不忘记。我曾让他读论语，读到闲闲意色便反复诵读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，他说生性喜爱这句话，这才知道他早会聪明，出自天性。龙朔元年改封沛王，加封扬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，雍州牧依旧。二年加封扬州大都督。麟德二年加封右卫大将军。咸亨三年改名为德，改封雍王，授凉州大都督、雍州牧、右卫大将军依旧，时时封一千户。上元元年又恢复元名衔。上元二年孝敬皇帝去世。同年六月，李贤被立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不久令他监国。李贤处理政事明察审慎，被当时舆论所称道。一凤元年，皇帝亲笔诏书褒奖他说，皇太子李贤自从监国以来，留心政务，抚恤之道已经近于哀怜，刑罚的实施务求审查，加上听政览奏之余专心钻研典籍，往圣遗编都窥其奥旨，先王册府尽讨精华，好善之道更加彰显。作为真正之德就在于此，家国所寄托，深合朕怀，可赐物五百段。李贤又召集当时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、洗马刘讷言、洛州司户葛希玄、学士许叔牙、程玄一、史藏珠、周宝宁等注释范晔《后汉书》，上表进献，赐物三万段，并将该书交付密阁。 当时正义大夫明崇衍凭借符咒法术被武则天任用，秘密声称因王相貌像太宗。又有工人私下议论说李贤是皇后姐姐韩国夫人所生，李贤也自己猜疑恐惧。武则天又曾为李贤撰写《少阳正范》及《孝子传》赐给他，还多次写信责备李贤，李贤更加不安。调虏二年，明崇衍被强盗杀死，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所为。不久派人揭发李贤的阴谋之事，下诏令中书侍郎薛元超、黄门侍郎裴炎、御史大夫高志周与法官审理此案，在东宫马方搜得造假数百领，于是废李贤为庶人，幽禁在别处。永淳二年迁往巴州。文明元年，武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纪前往巴州检查李贤的住宅，以防被外患。丘神纪于是将李贤关闭在别室，逼迫他自杀，时年32岁。武则天在显父门举哀，贬丘神纪为叠州刺史，追封李贤为雍王。神龙初年，追赠司徒，并派使者迎接他的灵柩，陪葬于乾陵。睿宗即位，又追赠为皇太子，谥号张怀。有三个儿子，李光顺、李守礼、李守义。李光顺大寿年间封为安乐郡王，不久被杀。李守义文明年间封为前为郡王，垂拱四年改封永安郡王，病逝。李守礼本名光仁，垂拱初年改名守礼，受太子洗马，封四雍王。当时中宗迁往房陵，睿宗虽然居帝位，但断绝朝业，朱武赞成革命之际，深恨宗室。李守礼因父亲得罪，与睿宗诸子一同居住在宫中，共十余年不出庭院。到圣历元年，睿宗从皇嗣封为相王，允许出居外邸。睿宗诸子共五子都封为郡王，与李守礼才开始居住在外。神龙元年，中宗即位，授李守礼光禄卿同正元。神龙年间，遗诏晋封兵王，赐食封500户。景于二年，代光禄卿兼幽州刺史，转左金吾卫大将军，遥领单于大都护。先天二年，迁司空。开元初年，历任国、陇、湘、晋、华六州刺史，非奏事及大事都由上左代理州事。当时宁、申、齐、许、兵同为刺史，都选择守僚以主持纲纪。袁前耀、袁家作、潘好礼都任兵府长史兼州左，李守礼只以役猎、祭月、饮酒戏谑而已。九年以后，诸王都被征召回京师，李守礼以外之封王，才识低下，尤其不及其虚，多宠幸，不修封教，男女六十余人，男子中没有中等之才，女子富有贞洁之称，李守礼居之自若，高歌击鼓，常欠数千贯钱债。有人劝他说，王年岁渐高，家累甚重，需要爱惜。李守礼说，哪有天子的哥哥没人葬。诸王因内宴说起此事，以为欢笑。当时连日阴雨，李守礼对诸王说将要晴，果然晴了。干旱十多天，李守礼说即将下雨，果然连续大雨。齐王等上奏此事，说兵哥有法术。李守礼说，臣没有法术。则天时因张怀牵折，臣被幽闭宫中十余年，每年被敕令杖打数顿，见斑痕很厚。要下雨时，臣脊背上就沉闷，要晴天就轻快，臣以此知道并非有法术，涕泪沾巾。玄宗也泯然。29年去世，年70余，赠太尉。儿子李承弘开元初年封广武郡王，历任秘书员外兼，又为宗正卿同正元。广德元年，吐蕃侵犯上都，皇帝驾幸陕州。吐蕃吐谷浑军队入城，吐蕃宰相马仲英立李承弘为帝，以于可封、霍桓等为宰相，捕属百余人。十余天后，贼兵退去，郭子仪率众入城，送李承弘到刑在，皇帝没有责备他，只将他安置在国州。不久去世。李承宁天宝初年，受率更令同正元、四兵王。李承采至德二载，封为敦煌郡王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和亲，并娶回纥女为妃，册封为皮家公主。回纥立有功劳，李承采很受恩宠。乾元元年六月去世，赠司空。 唐代制度，四郡王只加四品阶，亲王子立英着绯色官服。开元年间，张九龄为中书令，上奏请求宁、薛王之子都赐紫色官服，宾王三个儿子穿紫色，其余二十人穿绯色，官职也不超过六局郎，王府院署仍为员外设置。十五载，随从皇帝到巴蜀，依例穿紫色官服。中宗有四个儿子，张树人生懿德太子李仲润，后宫生树人李仲福、杰敏太子李仲俊、商帝李重茂。懿德太子李重润是中宗的长子，本名重照，因避武则天讳，所以改名。开耀二年，中宗为皇太子，李重润在东宫内殿出生，高宗非常高兴。等到满月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永淳。这一年，立为皇太孙，开府设置官署。等到中宗迁往房州，其府被废。胜利初年，中宗为皇太子，封为少王。大族元年，被人构陷，与妹妹永泰郡主、妹夫魏王武延基等私下议论张毅之兄弟凭什么恣意出入宫中，武则天令杖杀，时年十九岁。李仲润风神俊朗，早年以孝友闻名，既然死于非罪，大为当时所道惜。中宗即位，追赠皇太子，谥号懿德，陪葬乾陵，并为聘国子建成裴翠王女为冥婚，与之合葬。又追赠永泰郡主为公主，令贝里改葬，并称其墓为陵。庶人李重福是中宗第二子，起初封唐昌王，胜利三年改封平恩王，长安四年晋封乔王，历任国子祭酒，左散其常侍。神龙初年，被为庶人所诬陷，说与张毅之兄弟暗中构陷李重润之罪，因此被贬为蒲州员外刺史，转军州司防守，不许处理政事。景龙三年，中宗亲自祭祀南郊，大赦天下，流放之人都放还。李仲福不能回京师，尤其抑郁不快，上表自陈说，臣听说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，则劳臣生疑，罪则相同而刑罚不同，则百姓迷惑。福为陛下德行与造化相谋，明察与日月齐光，恩及飞鸟，会家走兽，近来焚柴斩礼，郊祀上悬，万物沾受楷替之人，陆何承受旷荡之责，事无轻重，都赦除之。苍生都得到赦除，赤子却偏加摒弃，皇天平分之道，难道如此吗？天下之人听说者都为臣流泪，何况陛下慈念，难道不怜悯臣的惶恐？福望舍弃臣的罪愆，允许臣朝谒。倘若能得以仰望云壁，再睹陛下圣颜，即使丧于九泉，实在万分满足，即使重投荒远之地，也甘心。表奏没有答复。等到为庶人临朝，急忙令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以五百兵前往军州守卫李重福。不久，为氏被诛杀，睿宗即位，又改任吉州刺史。尚未出发，洛阳人张灵君向李仲福献计说，大王处于嫡长地位，自应继承为天子。项王虽有讨平为氏之功，怎能越次而居大位？昔日汉朝诛灭诸吕，仍迎历代王，如今东都百官士庶都愿大王前来，大王若秘密直接前往洛阳，也是从天而降，派人袭击杀死留守，然后拥兵西据陕州，东下河北，这天下的图谋可成？当初景龙三年，正因从吏部侍郎出任江州司马，便到拜访李仲福，暗中结交，至此又与张灵君互通消息，也秘密派使者劝李重福谋反，预先推尊李仲福为天子，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帝，自己署任左丞相。李仲福于是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，暗中招募勇敢之士，李重福随即从军州假称诚意与张灵君相继进发。王道刚到东都洛阳，不久就有人泄露了他的计谋，洛州司马崔日之捕获了他的党羽数十人。随后听说仲福到达，王道等人率领部众跟随仲福，直接夺取左右屯营的士兵，发动叛乱。将到天津桥时，愿意跟随的已有数百人，都手持兵器，助长其威势。侍御史李雍先到左掖门，命令关闭城门拒守，又到右屯营号令说，仲福虽然是先帝的儿子，但已得罪先帝，如今无故入城，必定是作乱，你们都已归顺圣朝，应当尽忠守节，建功立业，以获取富贵。过了一会儿， 众夫果然来夺取右屯营，守军坚壁不动，营中箭矢如雨。众夫便赶往大臣掖门，打算劫持留守，见门已关闭，就放火烧城门。左屯营的士兵又来逼近，众夫估计无计可施，从上东门逃出，藏匿于山谷中。第二天，东都留守裴谭等人大举出兵搜索，众夫走投无路，投漕河自尽，尸体被沉尸三日，时年31岁。诏书说，吉州刺史乔王重福年幼时凶恶顽劣，长大后阴险邪僻，有幸托体于先帝，曾与巨逆交结，作为儿子不守子道，自绝于天。有国有家者，不能容之于世。过去颇加容忍，长期将其幽禁。自从先帝驾崩，为是临朝，将要大肆屠戮，更加严加防卫。等到天命归于朕宫，永远怀念有子之情，希望符合先帝亲爱之意，所以为他设置僚属，委任刺史之职，希望他改过自新，以享受恩荣。但他却迷惑徒众，狂妄狡诈未息，私自离开军州，假借一骑来到都城，施展其阴谋，先侵犯屯兵，后焚烧左掖门，计穷力竭，投河而死。虽为人人所弃，国家有常刑，朕并非不仁慈，是你自招祸咎。且闻其缘由，心中恻隐。昔日刘长既死，楚英随即殒命，依礼收葬，本是旧章，屈法深恩，应依旧立恩宠，可按三品官礼安葬。节敏太子仲俊是中宗的第三个儿子，胜利元年封为义兴郡王，长安年间累次授官为卫尉员外少卿，神龙初年封为魏王，拜授洛州牧，赐十封千户，不久升任左卫大将军，兼遥授扬州大都督。神龙二年秋，立为皇太子。仲俊性情虽然明察果断，但没有贤良的师父，行事多不合法度。不久，以秘书兼杨角、太常卿武重训同为太子宾客。杨角等人都是年轻的女婿，只以踢球等猥亵游戏取悦仲俊，全无调教辅佐之意。左庶子姚挺多次上书见证，右庶子平真甚幼敬献《孝经义》《养德传》加以讽喻，仲俊都欣然采纳。当时武三思受宠于中宫，深忌仲俊。武三思的儿子武重训娶了安乐公主，常教唆公主欺凌亲视仲俊，因仲俊非为皇后所生，常称他为奴。有人劝公主请求废黜仲俊为王，自立为皇太女，仲俊不胜愤恨。神龙三年七月，率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作、右羽林将军李思冲、李成矿、独孤一之、沙诈忠义等人，假传诏命征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300余人，在府地中杀死武三思及武重训，并杀其党羽10余人。又命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把守攻城朱门，自己率兵直奔肃章门，斩关而入，搜寻为数人及安乐公主所在。又因昭容上官氏素来与武三思兼通，叩门索要。为数人及公主急忙簇拥皇帝驰往玄武门楼，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人，命令率领留守飞骑及100余人在楼下列阵防守。不久，李多作等兵至，想要突入玄武门楼，宿卫者抵抗，不能前进。皇帝凭栏对李多作所率领的千骑喊道：“你们都是我的爪牙，为何作逆？若能归顺，斩杀李多作等人，给你们富贵。”于是千骑王欢喜等人倒戈，在楼下斩杀李多作及李成矿、独孤一之、杀诈忠义，余党溃散。众军兵败后，率其部署100余骑直奔肃章门，逃往终南山。皇帝命令掌上果毅赵思慎率轻骑追赶。众军至余县西10余里，骑兵不能跟上，只有随从奴仆数人。适逢天黑，在林中休息，被身边人杀害。诏令将其首级悬于朝廷，又献于太庙，并祭奠武三思、武重训的灵柩。睿宗即位后，下诏说：“朕听说曾氏的孝行，慈母被夷听所迷惑。赵鲁的家族，明主哀怜而望其复生，便考前代史文，皆遵循旧典。”仲俊是大行皇帝之子，居太子之位，以往遭受离间，困于谗言嫉妒，不顾抚越之诸，轻易动用甲兵，因此被诛杀，无不悲伤惋惜。如今四兄均已服罪， 拾起之事难以追回，正要申明赤君之冤，以赎黄泉之痛，可追赠为皇太子，谥号为杰敏，陪葬定陵。一个儿子叫宗辉，开元初年封为胡阳郡王。当初众郡被害，公府辽吏无人敢接近，永和城宁家旭脱下衣服包裹众郡的头颅，大声痛哭。当时人们认为他有义气。宗楚客听说后大怒，将其逮捕交付治愈，贬为平心城，不久去世。睿宗登基后下诏说，宁家旭能重视名节，节操高于栾相，虽已逝去，生气凛然，竟言思其忠义，追念并加以褒奖恩宠，可追赠为永和县令。宗辉天宝年间任卫尉员外卿。十一载，王弘谋反，宗辉因将宅地卖给王弘，被贬为福川郡长史，量移至庐阳长史。至德元年，被追赴刑在所，受特进鸿胪卿。宗辉没有其他才能，因外族之亲受恩遇转龙，以太常元外卿去世。商皇帝仲茂是中宗的第四个儿子，胜利三年封为北海王。神龙初年晋封温王，授右卫大将军，兼遥领滨州大都督，未出宫。景龙四年，中宗驾崩，为庶人立仲茂为皇帝，而自己临朝称制。等到为事失败，仲茂便让位，让给叔父项王，退居别所。景云二年，改封襄王，迁往吉州，命令中郎将率兵500人守卫。开元二年，转任房州刺史，不久去世，时年17岁，谥号为商皇帝，葬于武功西园。史臣说，前代因宠妃孽子而破国亡家的人很多，但没有像高宗、中宗时那样严重的。高宗有8个儿子，二王早逝，被武后杀害的有4人，张怀太子凭借母子之爱，隐恶之嫌，尚且不免于虎口。何况燕王、泽王、素杰等一母之子呢？天帝何以有如此狠心，生出这等鸩毒，可悲啊。中宗使母亲嚣张，妻子骄横，女儿凶暴，如同置身群魅之中，怎能保其终极呢？上天将要涤荡昏暗之气，并非仲茂所能支撑的。再曰，父子天性，宠妾能危害正道，一旧身生反而成为不孝。唐朝诸子论德行，张怀太子罪人，兄母畏惧光明，只求自身享乐。